林冲坐在船上，望着一望无际的梁山泊，发出了一番感慨。这叫楚景生情。这梁山泊的确让人看上去很有气魄。有人说呀，这梁山泊是《水浒传》的作者凭空杜撰出来的，还有的说他夸大其词了。其实不然，这梁山泊实有其地。梁山泊古时候叫大野泽，这在《书经》和《周礼》上都有记载。到了宋朝呢，由于黄河多次决口，决口的洪水又注入到这个水乡，使这片水越来越大了，形成了周围800里的面积。宋朝有个丞相叫王介甫，他当政的时候啊，曾经兴修水利，大办农业。说在那一个时期呢，宋朝的一些士大夫们也经常动辄就谈论如何兴修水利。有一次，这位王介甫和一些官员们坐在一起，就商量怎么搞这农田水利建设。其中有这么一位啊，就想出个主意来，说：“哎呀，我有个想法。什么想法呢？说山中这个梁山泊这个地方，如果要是把这水都给它弄干了，就可以得到10000顷良田呐。就是怎么把水弄干了，还没想出办法。”他那一说呢，大家伙真都在那认真想。有一位在旁边说了：“我有办法。”说：“你有什么办法？”要想把它弄干了啊，在这梁山泊旁边，咱再挖一个跟它同样大小的梁山泊，把那水也挪到那里边去，这边就干了。在座的大伙一听都笑了，说这是个笑话。但是这个笑话史书上有过记载，由此可以证实，这梁山泊在宋朝的确是很大的一片水乡。不过当时人们所说的这一个笑话，倒在我们今天已经成为现实了。现在这梁山泊的确已经都干涸了，都已经种上了庄稼了。当初什么地方是水，梁山泊什么样子，谁也考察不出来了。据说呢，这是因为生态平衡遭到破坏，滥砍滥伐，造成今天这个结果，使水乡干涸。林冲现在坐在船上，望着一望无际的大水，可以说是浮想联翩。他自己俩眼发直，在那看着水呢，不知不觉的就来到了岸边。靠岸的这个地方叫金沙滩，船一靠岸，朱贵说到了，林冲跟着朱贵搭跳板走上岸来。上岸之后，林冲一瞧啊，当中间一条山路直奔山上，两旁边都是大树，这树都是对篓粗的，用现在的话说，这都是原始森林呐。林冲一看，好一个险恶去处。朱贵在旁边说：“瞧见没有，这就叫梁山。这个梁山呐，据说当初汉文帝第二个儿子梁孝王经常到这山上来行为打猎，由此而得的名字。”接着朱贵就向林冲讲述这梁山怎么怎么好，这梁山怎么怎么险，说这个地方一夫当关，万夫莫敌，可攻可守。呵，这梁山简直到处都是优点。朱贵对林冲如数家珍般的讲述梁山的好处，林冲看出来了，朱贵很喜欢这个地方。何止朱贵，林冲登上梁山之后，对梁山也觉得这个地方是个很好的去处。他跟着朱贵走上山来，过了三道关，来到寨门之外。朱贵告诉喽啰兵把寨门开开。他们走进寨门之后， 一看两旁边有很多喽啰兵正在练武，两溜兵器架子上边插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十八般兵器。再往里走就到了梁山的大寨了。所谓大寨，这是个大院子，走进院子门，迎对面一溜房子，横挂着一块匾，上写三个大字聚义厅。这个地方是一片平地，平地的四周呢是山。朱贵向林冲介绍了，知道这个地方叫什么吗？这个地方就叫碗子城。为什么叫碗子城呢？四面高，当间平，就像一个碗一样，由此而得名。林冲一看，这是天然生成的这么一块地方。来到聚义厅的外头，朱贵说：“您在这守候。”就看朱贵迈步进去了，不大会儿的功夫又打里边出来。林教头，我们的首领白衣秀士王伦有请。林冲跟随着朱贵走进了聚义厅。进了聚义厅，林冲定睛往里面一看，对着聚义厅有一张桌子，桌子的正面端坐一人，这个人头上戴着扎巾，身上穿着团花战袄，年纪约在30多岁，长发脸，黄白镜子，细眉毛，细眼睛，骨鼻梁，这鼻子长得很端正，但是显得有点瘦骨嶙峋，这个鼻梁子多少的突出来这么一点，这张嘴是薄嘴唇，据说这样的嘴能说会道，海下有一部短须，胡须不算黑，多少的有点黄。林冲心想，这一个人大概就是白衣秀士王伦了。往旁边一看，旁边还有一位，这位身上穿着一身宝蓝色的衣服，坐在那儿比王伦高出半个脑袋来，站起来高多大一块，这没法估计。此人长着一张蓝汪汪的面皮，重眉毛，大眼睛，鼻直口正。这人是谁呢？他就是摸着天杜迁。这个杜迁人送外号摸着天呢，这个小不了，把天都能摸着，个儿能小吗？王伦的下垂手就是云里金刚宋万。这个云里金刚宋万身上穿着一身藏青色的战衣战袍，头挽发短，别了珠簪，光头没戴帽，四方脸，络腮胡子，也是个大个，比王伦也高出一块去。您听这外号云里金刚，金刚就是大个，他在云彩眼里这金刚得多高，合着是俩大个当中间夹一小个，在那端然稳坐。林冲这一进来，朱贵先给林冲做指引：林教头，上面坐的这就是我们山上的首领大寨主白衣秀士王伦，这是我们两位副寨主云里金刚宋万，摸着天杜迁。寨主，这位就是东京汴梁80万禁军枪棒教头豹子头林冲，林武士。林冲抱完拱手，向王伦说：“寨主，林冲不才，远路而来，特来拜寨登山。”王伦由打座位上赶紧就站起身来了，同时也还礼：“哦，林教头，久慕你的大名啊，总想要和您见一面，但是无缘相遇。今日到此，您这是贵族查到了见地，给我的草寨生辉呀。来人呐，给林武士看座。”旁边有喽啰兵搬过一把椅子来，让林冲坐下了。这朱贵呢，自个儿搬过一把椅子来，也坐在了旁边。王龙看了看林冲：“林武士，今日来到小寨，不知有何贵干呢？” 林冲说：“寨主，我林冲在东京汴梁，虽身为80万禁军枪棒教头，但是在高太尉的属下屡遭其害呀。如今他害得我妻离子散，家败人亡，刺配沧州，面刺金印，草料场一把火起，我又伤了3条人命，无处偷身，是恒海郡沧州的柴大官人给我写了一封书信，他推荐我来到桂山之上，让我找寨主，想在您的寨下谋生立足，不知寨主能否收纳。”说着话，林冲从怀里边就把柴进写的这封信掏出来了，双手递过来了。王伦把这信接过来，打开之后从头至尾看了看，把信叠了叠又装起来，他揣到自个儿怀里了。林武师，柴进柴大官人跟我那是莫逆之交啊，有柴大官人书信推荐你到此，我焉能不接待你呢？你是远路而来，一路风尘劳苦，这样吧，先摆上酒席给林武师接风洗尘。一句话下去，不大会儿的功夫，底下喽啰兵就给摆上了一桌丰盛的酒席。林冲心里合计，他把书信接过去之后，可没说是收留我呀还是不收留我，先说得要接待我，摆上酒席，那到底对我怎么办呢？也许吃喝完了之后再说这件事，那就先坐下喝吧。酒席摆上了，白衣秀士王伦、云里金刚宋万、摸着天杜迁还有朱贵，他们陪着林冲一起饮酒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王伦这说了话：“林武师啊，实不相瞒，这柴进跟我们可不是一般的交情啊。我这个人呢，今天我跟你掏个底儿说，别看我在这儿占据着梁山800里方圆的一片水泊，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本事。您听我这个外号叫白衣秀士，原来我是个读书的，屡试不中，所以我就投笔从戎，不念书了，当兵入伍了。可是当兵入伍之后，在这军旅之中还得罪了我的上司，我的上司看不上我，老给我出难题，非打则骂呀，我受不了上司的欺侮，最后呢就和我这位朋友，这是一块在军旅之中的好弟兄，摸着天杜迁，我们俩人呢就跑了，跑了之后让人家又给抓回去了，一顿毒打，差点没给打死。我们两个人认定非得跑不可，说第二回跑成了。跑出来之后，我们就跑到了沧州恒海郡柴进柴的官人的庄上。柴的官人好客，把我们两个收留了，在他的庄上住了很长时间。最后一琢磨，终非长久之计呀，我们得自己找一个立命安身的地方，所以我们就告辞了柴大官人，来到这个地方。原来这个地方也有一部分喽啰兵，有几个小头目，我们到这之后呢，给他整个的规整了规整，就算立了这么一个山头。后来又来了云里金刚宋万，我们哥仨呢就在这儿算是成了点小事儿吧。不管怎么说，这毕竟是个小地方。林教头，今天您来了，又拿的是柴进柴的官人的书信，按理说我应该把您收留下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 正因为您拿了柴大官人的书信，您也是柴大官人的好朋友，我也是柴大官人的好朋友。说好朋友就得为好朋友考虑呀。林武师，您不是一般的人，您是东京汴梁80万禁军枪棒教头啊，非同小可。您到在这个山上，我觉得有屈您的人才呀，这里水浅养不住您这大鱼呀。有道说，吞舟之鱼不入江叉，鸿鹄高飞不落乌池啊，您怎么能在这个地方立足呢？他说这两句话，说呢，说能吞掉船的那种鱼不上那小河叉子里边游，能高飞的鸿鹄不往那乌池子里边落。他是抬举林冲。林教头，我看这样吧，您在这儿吃喝已毕，我给您打点点东西，您再找别的大寨安身吧。啊，来啊，把东西给我拿过来。感情刚才在摆酒席的时候，王伦就已经安排喽啰兵去拿东西了。旁边有个喽啰兵端着个托盘过来了，这托盘上封了50两银子，还有2匹绸缎。林教头，这些东西不成敬意，您把它带着作为川资吧，您另寻高山大寨吧。林冲这么一听，照这意思他是不收留我呀。王寨主，我林冲是被柴大官人推荐而来的，有道是千里投明万里投主，投到您的面前我是要为您效力的，您怎么能说这样的话？我算的什么英雄，算的什么豪杰？我只不过是一个阶下之囚，我只不过是被通缉的在逃之犯呐、啊！王寨主，求您把我收留下吧。哎，这样吧，林教头，如果你非要在我这梁山待不可，那么现在我不收留你，你拿着银子，拿着这绸缎，你先走。你到别的大山大寨去看一看，如果有处落足，你就在那里落足。你转一圈都找不到地方的时候，你再回来上我的梁山，这也不迟啊。林冲说：“寨主，我到这儿来不是为您这银子和绸缎来的，我是来入伙登山来的。您怎么就不收留我呢？我不用上别的地方再去了，我就要立足梁山。”这话说到这儿，这王伦不言语了，但是看他面有难色。此时林冲呢，看了看坐在旁边的朱贵，他用自己的目光向朱贵说话，那个意思是说，朱贵，昨儿个在水亭上你跟我说的可很清楚，你保我倒在梁山上，王伦准能收留我，现在他不收留我了，这事儿怎么办？朱贵从林冲的目光里边也领会到林冲的心意了。这功夫朱贵站起来，哎，王寨主，您到这屋来，我有话跟您说。他把王伦叫到侧室去了。到了旁边这屋之后，朱贵跟王伦就说了，王寨主，我说您怎么不收啊？80万禁军教头林武师这要倒在咱们山上，这不给咱们增光加彩吗？您怎么还要把他撵走啊？啊！王伦听完朱贵这话没言语，他这没言语，紧接着云里金刚宋万又进来了，寨主，您怎么不收他呀？到底您怎么想的？王伦还没言语，接着摸了天杜迁又跟进来了，合着把林冲自个儿撂在外头了。杜迁进来之后又问王伦，寨主啊，您怎么不收林冲啊？啊，您要不收林冲，这也对不住柴大官人呐。您别忘了，这里边可有柴大官人的人情面子。王伦老半天为什么不言语啊？感情这个王伦有他自己的想法。这个王伦别看是读书识字的人， 但是心胸很狭窄。林冲这一来，王伦一看柴进的书信，他心里边就想到了一个问题。王伦心想，这个梁山现在我在这儿当寨主，经营的不错，有两位弟兄一左一右保护着我，我是个读书人，武艺上并不怎么样，这个云里金刚宋万和魔爪天杜迁呢，他俩的武艺比我强，但是也不算是上乘，不过就在梁山这儿占山为王，落草为寇，打家劫舍，维持生计，那是足够了。如果这个林冲一来，这个不是一般的人呐，80万禁军，枪棒教头，大名赫赫，我们山上这几百喽啰兵大概很多人都很敬仰他，他倒在我这山上武艺比我们强，声望比我们大，日子一长喽，他在喽啰兵里边的威信肯定要比我们高，他会不会取而代之，抢我这头把金角椅呀？要是这样的话，我莫如不留他，我让他走，你也别在我梁山上待，我们也别要你这大神仙。他心里是这么想的，但是他心里这么想的，这话不能这么说，他当着这几个弟兄能那么讲吗？他怕林冲进来把他顶喽，所以他半天没言语。可是现在这三个人这一追问他，王伦又不得不说出一番话来，那你到底为什么不收林冲呢？王伦琢磨了琢磨，我说几位，你们让我收林冲，这个林冲到梁山上来是干什么来了？朱贵说他来干什么？他来入伙的。他来入伙的，我看还兴许是官府派来到这卧底的呢。哎呦，我说寨主，您怎么能想到这上头去呀？官府里边能派他这样的人来卧底吗？您没看看吗？他让高太尉害得妻离子散，家败人亡，身背着三条人命，脸上刺着金字，他还来卧底，没得事啊！您这可有点多虑了。好吧，既然你们几个人都愿意让我收留他，那咱们就收留他。不过收留是收留，得按规矩办事。说着话一转身，王伦出来了。这功夫林冲在这酒席桌子前面坐着，他心里也在想，看来这几位上里屋研究去了，还不定收不收我呢。他们接着出来了，往这一坐，王伦就说了，宁武师，刚才这几个弟兄都要让我把您马上留下，我看这也好，那么现在我就算把你留下吧，不过咱得把话说到前边，国有国法，山有山规，咱们这个山上入伙有个规矩，必须先有一个投名状，你要没有投名状，那不能进我的梁山，您先得递一个投名状啊。林冲一听，那好，请您把笔墨纸张拿来，我马上就写。朱贵在旁边一听乐了，哎呀，林教头，看来您还不懂咱这梁山上的规矩，这个投名状啊，不是让您拿笔墨纸张写这么一个状子就投名了，这投名状知道是干什么吗？到山下边您做一案子，也就说大道边小道眼儿、绿林边上您结一回道，得杀一个人，然后您就算有了投名状了，你要不杀一个人，这投名状就没算递上来。哦，林冲一听，感情还有这么个说道，那好吧，寨主，我什么时候来递这投名状呢？王伦说，这个投名状也不能无限期的等着，我给你3天的功夫，3天之内你要把投名状递上来，我就收你进我的梁山，3天之内你要递不上投名状来，那就说明林武师无意在我梁山立足，请您另选大寨。林冲说好吧，当时就这样定下来了。 酒席吃喝完了之后，他们安排林冲住在了山上。第二天早晨起来，派着一个小喽啰领着林冲下山，干什么？作案去。林冲手提一把破刀，跟这个小喽啰下了梁山，上了小船，就来到了梁山外大道边上。这儿有一片树林子，在树林子里边引住身形。小喽啰跟他说了：“林教头，您呢就在这儿等着，待会儿如果有走道的在这一过来，您就把他大喊一声拦住去路，手起一刀结过他的性命，低了人头上山，这投名状您就算拿到手了。”林冲说：“好吧。”林冲心想，长这么大还没干过这事儿呢，劫道了，劫道这也得学呀。他等着这个地方啊，也不是因为道路偏僻呀，还是天气太冷，他从早晨就在这儿等，一直等到晌午，连个人影都没看着。林冲问这小喽啰：“这也没有人呐，您别忙啊，您得等着呀，这做买卖得有耐心呐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过来一个啊。”从正午一直等到天黑，没过人儿。走吧，林教头，明儿再来等。林冲说：“真是丧气，我劫道了碰不着人。”回来了，来到山上之后，王伦就问他：“拿到投名状了吗？”林冲说：“没碰见人啊，还有两天了。”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，这个小喽啰领着林冲又下了山了。小喽啰跟林冲说了：“林教头，今儿个咱别上那个道了，咱上东路，改了方向了。”下山坐船登了岸，到了路边上，这边也有一片树林子，在树林子里边藏着。由打早晨又等，等来等去，一直等到正当晌午，还是一个人没有。林冲说：“你们这个地方周围怎么不走人呢？”小喽啰说：“这个地方倒是有点背，不过他也走人，不知道为什么您这一来他就不走人了。”哎，您看那不来了吗？说着话，小喽啰用手一指林冲，一看，哎呦，这回不来是不来，一来在对过就出现了一大帮。